港府长臂管辖野种路，美应加澳牵谴责声浪，与英法官相互策应，罗琦遭中联办点名，二十三条凭亮剑，多人敏感日被捕。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5号，礼拜六，欢迎收听香港简讯。观众朋友，大家好，在今日新闻播报前，我们先来讲一个健康的话题，三高。现代社会中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仅是表面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是肝脏问题导致，高血脂则和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从根源解决三高问题，而不仅仅是针对症状。崔氏一直为大家推荐这一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旨在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俾我哋嚟听听患糖尿病25年嘅台湾苏医师服用三高代谢宝后嘅变化。
我有8.0，一个月我就降到7.0，然后3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6.0，现在经常保持在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呢一款产品同用户见证，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港府日前12号引用23条撤销6名流亡英国民主活动人士的特区护照，受到英美加澳和欧盟的持续关注和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4号表示，香港当局试图将最近颁布的23条立法延伸至境外，作为其持续进行跨国镇压行动的一部分。美方对此深感关切，呼吁港府立即停止恐吓和压制异见者的行为。英国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指，港府针对这些民主活动人士撤销护照是令人遗憾的决定。他在社群媒体 X 平台上写道，用这种法律手段试图损害英国的表达言论自由是不可接受的。欧盟发言人亦表示，港府的打压行动似乎证实了我们对在域外适用安全法而压制异议的忧虑。澳洲表示对香港权利和自由受到损害感到忧虑，并指基本法23条影响深远，包括对澳洲的每一个人。加拿大政府则警告23条对国安罪行的定义宽泛，谴责港府试图在域外适用其国家安全法，并反对任何在加拿大使用该法律的企图。港府保安局礼拜三12号突然刊宪，宣布动用基本法23条对6名被悬红通缉的流亡英国民主活动人士实施取消护照等针对措施。6人包括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海外网媒宁国执行总监刘祖迪、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网台星期二得到主持人霍家智同蔡明达。刘祖迪回应事件时表示，自己从细到大从来未申请过或拥有过特区护照，对于港府声称要取消特区护照觉得非常莫名其妙。他认为早前的伦敦经贸办间谍案令港府颜面尽失，不排除港府这次动用23条是想对英国政府进行报复，并尝试挽回一些面子。另外，欧盟当地时间4月13日发表最近的香港年度报告，指出港人权利和自由在过去1年持续遭到侵蚀。这次报告长达27页，主要涉及香港2023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经济发展、中港两地关系，以及欧盟与香港的双边合作等。报告指去年12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投票中，因直选议员大幅减少至1/5以下， 参选人需要通过审查，最终没有民主派人士得到参选的资格，投票率仅 27.54%， 跌至史上最低。报告提及民主派持续受到打压，多元声音进一步收窄，港府又在去年首次在域外行使国安法，发表了针对海外港人的通缉名单。报告关注国安法相关的审讯，包括47人初选案、立场新闻案、黎智英案、支联会同周幸彤案等。又引述香港官方数据指，2023年有290人因国安法被捕，定罪率 100%。欧盟高级代表博里尔表示，这次报告反映香港人的人权和自由在2023年依然持续被侵蚀，一国两制原则亦瓦解，港版国安法打压意见，影响香港法治的信心，动摇香港国际枢纽地位。欧盟重申，欧盟同成员国在2020年7月通过的针对港区国安法的反制措施仍然有效，包括审查、庇护、移民、签证和居留政策以及引渡协定，审查和限制敏感设备的出口，提供更多奖学金和学术交流的可能性，监察法律的域外影响，以及避免和香港展开新的谈判等。港府13号晚深夜11点以超过3600字的长文回应欧盟报告，指责其内容不实和偏颇，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质称，报告恶意攻击一国两制，抹黑香港民主法治，要求包括欧方在内的外部势力停止干预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和亚洲区主席罗奇日前在个人网站刊文指，过去一个礼拜到访北京和香港后，认为两个城市的气氛显然变得灰暗，香港过去积极进取的能量正被认命的气氛取代，而年轻一代近乎绝望。文中有关香港的部分，罗奇感叹香港曾经开放的文化退化为过度防卫态度，对善意提出尖锐问题的人作人身攻击。提到早前辞职的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日前撰文指香港正慢慢变成极权的地方，之后遭到港府发长稿回应，大陆官媒和国务院港澳办批评。罗奇表示，遗憾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后真相世界。文中指出，香港长期强调法治是香港的基石和优势，但是这个观点因最近3名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辞职受到严重质疑。文中透露，罗奇在访港期间会见工业、金融、学术、文化、地产、法律、前政府高官等各方最优秀的专业人士，讨论香港需要关注哪些因素，以避免被边缘化为另一个大型的中国城市。有人士表达了对香港经济过度集中金融服务业，而在研发创新方面落后的忧虑。对于早前港府发布千几字的英文新闻稿，不点名批评他唱衰香港，罗奇回应说，新闻稿中的事实和数据如同旅游局的宣传，未能够有效地反驳他的分析性评论，对此感到遗憾。对于大陆方面，罗奇表示，上个礼拜在北京会见一群中国企业家，他们一致哀叹当局对曾经蓬勃发展的私人企业缺乏承诺，并预期在下个月中共三中全会，中央更重视国有企业和习近平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另外，在和北京一批尖端大学的学生会面时，罗奇发现他们对前景看法暗淡。有学生对他说，不少人毕业之后会读研究院，是因为不容易找到有意义的工作机会。罗奇又说，大陆官方从青年失业统计中剔除在校学生，是掩盖日益严重的问题。文章刊登后，中联办首次点名批评罗奇，斥其唱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岑耀信抹黑香港法治。英国政府对赴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职员、 美国政客叫嚣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特权地位，相互策应，更加形容外部势力妄图伤害香港的狼子野心超然若揭。27岁男子朱启邦6月12日穿着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上衣，以及戴住黄色口罩，写住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英文首字母缩写，在石门港铁站遭警方截查。5月14日，朱启邦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新煽动罪等三罪。朱启邦被控罪名包括蓄意煽动意图，做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以及不遵从要求而出示身份证明以供查阅，和有意图而游荡。控方庭上申请将案件押后，以待警方检查被告的手机、电脑以及案发附近的闭路电视，期间反对被告担保。法官苏慧德听完双方陈词后拒绝保释，下令被告还押至8月7日。其后苏慧德一度指被告有权每隔8日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复核，但是辩方表示不需要，指23条之下似乎没有8日复核的安排。苏慧德听后需分别向控辩双方确认。23条立法今年3月23日刊宪生效。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法例生效满一个月时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说，香港的情况已与实施国安法时非常不同，只在有确实需要情况才会动用23条。不过港府近期频频以23条亮剑，上个月28日警方以借敏感日子发布煽动文章，拘捕周幸彤等8人。6月4日，人称黄婆婆的黄凤瑶在铜锣湾手持鲜花，高叫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亦被指违反23条煽动罪而被捕。至今最少有10人涉违反23条被捕，均被控煽动，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监7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